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的主是让我们在挑战难处中，仍然可以开口高唱得胜诗歌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是因为信那已经得胜有余、离我们行过一切挑战的神。这是基督徒在信心里面极大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有余的神。我们可以靠着他向他大大张口，他就要大大充满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哈。一起同声的，那只有五节，我们同声的来念。哎，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是葡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我们读到圣经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就是叫奇妙，是在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胆怯、我们害怕的时候，可以经历你是那位大能而且掌权并且爱我们这样一个生命经历的神。恳求你这个早上在我们当中再次的赐下你自己那丰盛的恩典和真理来，因为晓得主，你是引导我们走得胜道路的主。无论是经过各样的挑战难处，我们仍然可以定睛于你，我们晓得你爱我们，你是掌王权居所位，一切都在你的掌权里，我们倚靠你，你就如那鹰在我们能够飞越过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困难、荆棘、一些的挑战难处的神。愿这个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定睛你主，这个早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称扬你。你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切据。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当这样子来宣告，我们不是看眼前，我们那是定睛你，而且穿越一切的时空难处，我们是得胜有余。愿主你掌王权，使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口来称扬你。这个早上也求主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思，拿掉我们一切的荆棘，让我们能够安静如玛利亚学习，能够全然聆听于你，好叫我们的心被你恩感、被你滋润，并且被你自己眺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多结果子的秘诀哈，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上个礼拜我参加有一个小家哈，那个小家是在家庭聚会，那就他们是 potluck， 那其中呢除了一些大家准备的菜，家主人还预备了一大盆的这个葡萄哈。那这个葡萄呢，他跟我讲说，牧师，这个叫做飓风葡萄。如果来台湾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哈，这个飓风葡萄呢是又甜然后又香哈，那个味道很特别，那种葡萄香，而且蛮大的，而且口感很好哈。我吃了好几颗，因为牧师喜欢吃甜哈。那他就说我这个是在我们 Arcadia 那个好运来买的哈，他说上面还贴个标签写飓风葡萄哈，那这个内行的人就晓得这个葡萄真的很好吃哈。那这就让我想到哈，我们家哈，这个我们的后院大概六年前哈，刚七年前我们买了那个在迪瓦提那个小房子，然后后院呢就有人说，哦，牧师你现在自己房子送了一颗那个飓风葡萄的这个树苗给你种哦。他说：“哇，是哦，他曾经送我他们生产出来那个葡萄，好好吃。”我说：“好好，我来种看看。”结果从那一年六年前种到今年哈，现在已经快要入冬了。我总共六年哈，生了五颗哈，而且还是小瘪三的哈。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牧师不是农夫，不会种就是不会种，无论怎么样子去给他施肥浇灌，我常常去看他，哎呀，就给他浇灌，这个天气很热很干，常常去那里给他浇灌，偶尔又那种用那个剩的水煮饭做菜剩的水跟他浇灌，讲说多爱爱他，看他明年能不能给我效力生产，还是不生啊？只有去年生了五颗，而且是小瘪山，我就觉得很丧气哈，丧气。弟兄姐妹们，今天所看的新闻，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我们在这里看见，刚才你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讲这个结果字讲的五次？五节就讲了五次结果子，如果希腊文就是 pharocarpos， 这个结果子这个东西呢，在主耶稣整段的比喻的经文里面，他一直不断的提，一直不断的提，可见这个结果子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重要的话都会多讲几次，所以他讲这么多次。所以对基督徒人生来讲，耶稣在这一直都在提，表示什么？基督人生应该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不是一个好看却不能吃的人生，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他提醒我们，基督徒一生要把握机会，要多结果子，这样就能够荣耀天父，可以荣耀神，你的生命就可以让神得到荣耀，也让神可以得喜悦。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后面第十六节，十五章的十六节，在那里耶稣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做什么呢？主拣选我们做什么呢？是做基督徒，是不是？ Of course 是做基督徒。可是呢，重要的那个目的怎么样？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神拣选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都以为我们信了耶稣就得救了嘛，对不对？就等着神赐福啊。我们信了耶稣当然就是我们祷告什么，然后神就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到最后我们就上天堂啊。可是呢，注意耶稣说，我拣选你们是要让分派你们到世上去结果子，去结果子。所以一个基督徒所当结的果子归纳起来，到底是结什么？当然不是结巨峰葡萄，也不是结你在市场看到那个水果，那种各种的水果。最重要的一个果子指的是什么呢？两种类，一种就是福音的种子，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生命的种子，或者是说我们是一个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生命的福音的种子就是领人归主悔改，然后归向耶稣基督。而这种所谓的生命的果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节那里讲的仁爱喜乐良善信实，我们小家好几颗都有这些所谓的名字，那些所谓的生命的果子。所以一种是什么？内的，一种是外的，一种是可以说是一种直的，一种是亮的，所以这些呢缺一不可，而且是相辅相成。这是这个果子，无论是结出福音的果子，传福音给人领人归主的果子，或者你的生命里面显出来那种属神的性情，那种已经血气被剪修剪，然后一个属神的那种美好性情出来，能够吸引人跟影响人的美好的生命，这一些中古世纪的教会有很多人，他们敬虔到一个地步，甚至去做修道士，不结婚禁欲，然后躲到这个深山森林或者是甚至只有上了高山去，在那种地方呢，他们呢就默想灵修苦修自己然后他们觉得哇，感觉更亲近神，甚至他们对神的话研究很深等等的，但是他们缺少了平衡的去实行神的心意。什么呢？就是耶稣说的，他要我们呢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使万民，这是量；做主门徒，这是职。这个两样的东西呢，就是耶稣讲的，不只是你是 做主门徒，你更要是结果子，使众民都来归向神。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早上我和弟兄姐妹来看，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来，我们要结出这个更多的传福音的果子来，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多结果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单单的这样五节，我们就看出至少有三样很重要的东西。这三样东西我有三个字来看啊，第一个字就是真，好真。因为第一节耶稣开宗明义讲，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耶稣自己要比喻自己是一棵葡萄树呢？因为葡萄树最主要它的用途是来结果子的啊。因为葡萄树它没有别的用途，它那个藤啊细细的，它也不能砍下来用那个葡萄树可以去做家具，可以盖房子，通了不行，太细了，没什么用途了。所以它唯一就是树呢在那里长果子，那是那个所谓葡萄树的这个重要点。这个真这个字它是一个形容词啊，这个字呢 Aletinos 这个字啊，这个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实在的、真实的、纯粹的。如果反面来看呢，它就是虚假的、空虚的啊、不纯的啊那种意思。所以真这个字的关键其实是和我父是栽培的人有关系。它之所以真，是跟父是栽培的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他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不是自己跑出来自称救主教主，他也不是自己跑出来了去设立了一个宗教，也不是自己跑出来去吆喝世人跟随他，然后形成一个宗教势力啊。他这个真讲的是什么？表明基督耶稣他是从父神所立，也就是那个神本身立的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要让世人可以得救，得到属神的生命的一种生命根源。因为神是造世人，当世人坏了以后，重建重造世人，就透过神那个生命的本源重新建造。所以他讲说他是父栽培的，是这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晓得哈，犹太人的父与子的观念不像华人在讲说大与小或者上与下的观念。犹太人在讲父与子的观念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生命的质的观念，也是同一个质啊。啊，就像我若生的儿子，表面上在人文里面看我是比他大，可是当有一天我会不见，然后呢我的生命呢在哪里？在我儿子身上，他继续传下去。这个华人很有这种观念，所以传宗接代那个生命的香火继续强传下去，那个命，你那个命脉还一直在下去。所以这里讲到我父是栽培的，我是真葡萄树，讲的是神的生命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他叫做子，子不是他比较小，而是他出于神的意思。这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也是圣经很重要提醒我们的观念。所以呢，在这个比喻当中啊，他不断的重复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关系。关系，原来真葡萄树是因为它与神有关系，是神所栽种的，神所培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葡萄是主要的农产。就像我们加州，它是地中海型气候，盛产葡萄，因为这个葡萄在这种气候非常好长，而且长得很好，阳光充足，不用太多水分，空气干燥。所以你看我们在走圣餐，我们不是喝苹果汁，也不是喝什么pineapple 汁，更不是喝什么 cranberry 汁，我们圣餐是喝什么汁？葡萄汁。就是因为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借着这个葡萄，就是他们盛产的一种生活随处可以吃到的，用这个成为圣餐使用，甚至有时候在他们的饮食里面很多这个用葡萄的制品。所以耶稣用学生所熟悉的这个生活的题材，也是告诉你跟我们今天住在南加州这个所谓的地中海型气候的人，给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和上帝的关系之重要。在旧约里面我们讲的旧约就常提到葡萄树这种比这个观念，对以色列人是耶稣比喻以色列人是葡萄树。好，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请各位念好不好？来，栽种上等的葡萄树，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旧约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民。好啊，耶稣神在这里讲说，我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希望能够结出葡萄，是好的上等葡萄，结果是结出野葡萄。吃过野葡萄吗？你们有没有吃过野葡萄？我吃过，味道还不错，可是它那个皮韧到很难咬啊，然后小小，那个叫野葡萄，那个种是不好，然后甚至有点涩，那个叫野葡萄。在加州这里有，我以前在水里头牧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外面有一个篱笆，就长很多那个野葡萄，也是可以吃，可是不好吃，那个叫野葡萄。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就讲，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树栽上。从埃及挪出葡萄树是谁？以色列，从那里挪出葡萄树，然后栽在哪里？把外邦人赶出在哪里？就迦南地，把它栽上。就你看，旧约一直提到这个葡萄树，就是指着以色列人。但是什么？旧约每一次提到葡萄树的时候，都提到跟败坏连在一起，也就是以色列人这个葡萄树该长好果子，却长野葡萄。这个葡萄树老是不照他这个葡萄树应该要有的结出神喜悦他们的行为出来，那个敬畏神的这个态度出来等等之类的。所以呢，现在上帝的子民在诱惑中他们软弱，在这个迦南地他们退后，他们跟腓力士人混在一起，然后他们的生命落在那个所谓的败坏的信仰里面。现在上帝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上帝在这里，当耶稣讲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表示一个新的里程碑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什么呢？就是呢，神的恩典，神拣选的百姓，从原来只有以色列，现在转到凡在耶稣基督里的，都要成为在葡萄树里面的人。所以你看这里救恩就临到了，不是只有犹太人，而是转到普世的所有的，凡愿意在这个葡萄树上，就是真葡萄树耶稣基督里的，都蒙了这救恩，成为神的子民，而不是只有那个所谓的以色列民。所以耶稣自己才是真葡萄树，因为他是从神直接差遣培养，凡在他里面都要得到那属神的生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人士、宗教领袖已经不是栽培的人，只有天父自己要做栽培的人。所以主耶稣自己讲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人就是枝子，就是枝子。那你只有唯有连结在他这个真葡萄树，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得到滋养供应，也因此才会长出丰盛的果实来。有人这样讲，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信什么宗教都是好的，听过吧？有个宗教可以成为你的依靠，不错，信什么宗教都是好的。这一句话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常听到，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这个信仰在许多人观念总是只是劝人行善总是心灵的改革或者所谓的这个道德的进化就把这些连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延伸这个问题，既然宗教是劝人为善，为什么就要信耶稣？我信我以前的妈祖，信我的这个神，信我阿拉，信我的这个释迦牟尼，信我的这个各样的种类的神，反正都劝人为善了， 信净化我的心灵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为什么要信洋教呢？这些东西就会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是其实是有一些误解，宗教不见得都是劝人为善，这是第一个。今天宗教不是都劝人为善，你知道有很多的宗教，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所谓的迦南地的宗教是什么宗教？那边的庙里面是有庙祭的，是你到庙里面是去行淫的，有一些女生很可怜的女孩子被卖到庙里面，被抓到那里去，是成为被人糟蹋，而她把它化成所谓宗教的一个仪式，这个是劝人为善吗？还有迦南地的那个信仰是什么？他是把活活的孩子杀了献给神的，他是劝人为善吗？在他看以为这就是讨神喜悦，可是对人是什么？是一个残忍的事情。所以宗教是不是都劝人为善呢？不见得。你看现代连现在印度的这个庙还有庙祭的，印度有一些庙还有庙祭的，把女孩子可怜的小女生就送到庙去，她长大就成为一生在庙里面任人糟蹋的，那她是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是劝人为善吗？ No。 所以宗教不定然都是劝人为善。我们看了好几年前那个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奥姆真理教，它叫做真理，有没有？可是这个教是做什么的呢？这个教是拐诱、监禁，甚至呢，在这个地铁放毒气，有没有？沙林毒气毒死好多那个在坐地铁的那些人。所以宗教是都是劝人为善，不一定，是不是？我们如果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有一些宗教就是怪力乱神的，而且那个很多人庙都是什么，都黑道聚集的地方，每一次那个庙会就那个庙跟这个庙打架打起来这样子，很多那个黑道的社这个就从那个庙里面出来的。所以宗教是不是劝人为善？去那种庙那个小孩青少年去都变成那个 gang member， 变成那个黑社会的党里面的人。所以宗教是不是都劝人为善？不一定。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调整的什么呢？宗教是劝人为善？不一定。好，那圣经里面看这个信仰呢，它的意思并不是要劝人去为善。你读圣经，你听牧师讲道，不是我来劝你为善，不是。如果按照圣经讲，地面上的宗教劝人为善 ，yes， 甚至哲学家劝人为善，宗教家、教育家都劝人为善 ，yes。可是弟兄姐妹知道吗？在知性上，人是知道要行善。可是问题在人的本性上，人这个本性上，人知道善，但是你的性上却已经善性已经变质了。为什么说本性变质呢？因为人啊，你遇到跟你利害有关系的时候啊，你这个人的人性就暴露出自私，暴露出你的阴险，甚至暴露出你的凶狠出来。不管他什么位阶，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什么种族都是如此。因为你看到人性不是人知，而是人性是扭曲的，人性是不都是会行出知道的善的。甚至书读越高啊，他那个狡诈越厉害啊，他的话术越厉害啊，更会骗啊，更会拐弯抹角啊，更阴险啊。所以人性并不是都是知道善却能行善的，所以关键是什么？神说他不是劝人为善，他乃是做什么用的？他是让人要去接待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里就讲，他说信他名，你信耶稣做什么呢？是要接待他的，也就是把这一位神的生命接待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使你原来那个性情从此以后让耶稣基督的性情在你里面引导你，在你里面主宰你，在你里面改变你。你有一个对象天天与他对话，主啊，因为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为什么不叫做仆耶稣，仆人耶稣叫主人耶稣？因为你什么事情都说主啊，你做主，用神的性情来反应、来决定、来思想、来做事。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看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和宗教是不同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信了耶稣基督啊，你就进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去。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常听到有没有？以父所书，你们就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耶稣说，你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关系是连住的，是连结的，不是来庙拜一拜然后就回家没事继续干为非作歹，不是去教会祷告祷告回家去又开始虐待你的媳妇，不是，而是 anytime 是连着，是一个关系的。如果你的你生了孩子，那你生了孩子就跟你一生的关系不会断的，你生了女儿更是跟你的关系不会断的，以后还常常当你长大，女儿都是那些所谓最孝顺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你如果不是进入耶稣基督里的这种信仰，而只是一个人文的宗教，变成你是掌权的，利用那个教。如果你是信仰，那生命是进到里面，你是接待的，你是生命在改变的，那个老我已经开始在对付了，开始在调整。所以呢，你不是加入一个宗教，你如果是加入一个宗教，你是自我为是而已，而是你让这一位主跟他生命结起来。所以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哪怕是劝人为善，他也无力行善。唯一的不是一个宗教入教，而是因为你回到跟这一位神的生命关系，如此才有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讲美国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国家，一个人一票，一个人一票，没有人看到你投什么票，对不对？所以你的心里的喜好要什么就投什么，对不对？可是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美国有 80% 到 90% 的基督徒，哪怕他现在没有进教会，他的里面有一种已经信仰在他里面扎根，从他的祖宗一直传来那个所谓的尊重神为大而决定那一票，而不是我做主我决定那一票。他后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是来自于圣经的，是属神的标准而来投这个票。那种民主不是报名的投票，不是民粹的民主，而是有神掌权在那里面做主而投出去的，每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人心。好，是现在至少美国有60%的人是上教堂，所以呢还有40%没有，一些异教的移民的不是信基督教，可是还有20%到30%他们不去教会的基督徒，好，冷淡退后，可是他还有那种生命的值在那里面。上个礼拜啊，有风灾当天呢、一个姐妹的车子啊，被公司前面一棵大树倒下来，不偏不倚就砸在他的车子的引擎盖上，然后砸下去又跳了一下，再把车子旁边又就整个再第二次砰啊！那礼拜我听他讲说，那个保养厂说报销的，报销的，那一部车不能不要了，所以可能就是要由这个其他的一个对象赔这个。那为什么这棵树这么大的风倒下，别的树没倒呢？那我问了这个姐妹，她说这棵树啊是枫树，你知道枫树很大，我们这里不是有枫叶有没有？我们教堂后面就一个一棵哈，很大，枫叶可以长很大。问题是什么？它树立在那个房子的旁边而已，它不是在那种没有倚靠的地方，是有房子倒挡着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它的根早得了虫，而且枯掉了。是蛮大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它已经没有生命了。所以呢，风一大起来就经不起考验，一倒下就砸坏了人的车。还好我们的姐妹主保守，好，菲尼还在坐在这里，还活着。那你就看见，你信仰是死的还是活的？你的对象是死活的还是死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弟兄姐妹，会不会结出许多果子？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那一位生命的神的？ 你的信仰的对象是这个，还是死的？只是人很想要找个神，弄了一个教，然后找了这个所谓的教主来做你的神，然后那是一个所谓的没有来自于生命的源头，是被造的，而不是造物的本源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我们现在是看第十五章了，可是你在第十四章你就晓得前面有一件事情，耶稣自己宣告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请各位念好不好？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这件事情两个，要不就是耶稣是疯子，要不他就是神，因为这种宣告实在是太狂了。如果从人讲，他怎么说唯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释迦牟尼不行吗？穆罕默德不行吗？妈祖不行吗？佛陀不行吗？为什么只有唯有借着你才能到父那里去呢？狂不狂？如果从这个所谓比较中，哇，真狂。问题是什么？要不就他就是真神嘛，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而他这样宣告说，请问耶稣是不是疯子？你不相信他是疯子？如果疯子不为他的德、品德、他的说话，还有他的展现的，甚至神迹记载那么多，不约而同许多人这样记载他，他从来没有看见他是一个所谓疯子的展现。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是什么？就是真神嘛。他敢这样宣告，就好像一家公司他做的这个机器，他敢说来拿来比，我这个机器可以跟你比，好，我这个可以展现什么样的功能？他敢这样宣告，说这就是唯一好的机器。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们，从圣经里面提醒了，耶稣也这样说了，唯有他是真的。如果不连接在这真的，就不会多结果子。那你要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要与这个真葡萄树耶稣基督有关系，唯有接待他才能够多结果子。记得接待他，不是头脑信，是生命的接待他。第二个多结果子的秘诀还有什么？除了真之外，还有常这个字。常第四节开始到第五节，好，这两节你看讲了几次常？一二三四五六，常常常常，有没有讲了六次的常？好，这个常这个字啊，说他说秘诀就要常在主里面，就会多结果子。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却不简单。什么叫做常在主里面？为什么讲了六次的常常常常常？为什么呢？注意听这个常这个字，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副词。常这个字 meno， 希腊 meno 这个字，它有两个主要的意思，请打下来。一个就是留下来或者是遵守，第二个它是等待的意思。这是 meno 这个字，这个常这个字，留下来或者遵守的意思。那这个留下来遵守呢，可以讲在地方的留下来遵守，或者时间上的，或者是身份或条件的，都是这个 meno 常这个字。比如说呢，地方的话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住下，到你家住下来，然后住进去，甚至是不离开，持续的。注意这个字，要不是说住旅馆住个两天搬走，这个住是持续的，就住下来，是指这个东西。好，第二个时间上的 meno 留下来，或者就是什么继续存在，甚至在这种难处的时候能够忍受，能够顶住，在时间上甚至能够持续存在而不会消失。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我们当中，然后没有多久遇到一些事情就消失了，就消失了，那就是什么？没有 meno， 没有 meno。第三个是指身份的或者是指条件的一种的留在或存在，也就是什么？保持唯一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怎么明白结婚，有没有结婚？你结婚在神的心意，结婚是什么？一生只有一次，对不对？ 如果结婚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那就不是什么，在身份上 manor 好，那个叫做保持唯一，继续的爱，好，不成为另外一个，或者是不成为不同，好，那个就在身份或条件上，那个是一个。第二个就等待的，好 ，manor， 那是什么？等待那个时机，或者是等待一个对象，是指这个。所以我们回头看，耶稣讲自己是葡萄树，而信靠他的人是葡萄上的枝子的时候，是这个枝子只有一个什么持续的连结在葡萄树，它才能够不断的吸收那个所谓葡萄树干从根吸上来的养分，以至于能够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看到枝子如果不连在它上面了，不连在葡萄树上，那当然那个枝子就枯掉了，对不对？就折下来，什么用途都不能用，因为它已经失去生命力。在讲的是这个，我在讲那个风灾的事。我家也得了，也受这上礼拜的风灾的影响。我们家去过，我家人知道，我家前面一个很大的树，它是一个松柏树啊，一针叶型的，差不多五六楼高，好大一棵，整条街哈，我不晓得那些老木都砍光，只有我家没有砍哈，好大一棵。前几天大风的时候啊，我家看了，我家好像没有什么。后来师母说，哎，我们家前面哦，树很危险。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差不多三楼那个地方，一个大大的树枝很大哈，整个被吹断。但是断掉以后，它没有掉下来，它就卡在其他的树大树枝上面。好，三楼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摇摇晃晃，摇摇晃晃。那个断掉的那个时候，请问他活的还是死的？活的还是死的？他有没有跟树连着了？没有，已经断了，对不对？可是他还挂在树上哦。有没有这种基督徒？有没有这种基督徒？有没有？哎，就是这个样子。哎，表面上看好像还在这样，可是他已经跟主断掉了那个生命连结。他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宗教徒，好像受过洗，可是他生命没有一直连在主上面。那是一这种现象，就这里情况。所以那棵树我就在想，哇，头痛。他说如果叫人来，好，上一次有叫了一个老木姑说要1200多块，我想说哇，这个钱不好赚，这个风灾我就是我这个又没有保险公司的产，我这两天有时候睡醒的时候在想说有什么办法，我不会爬树哦，三楼高，想怎么办？我在想，你们帮我想办法，怎么把那一只那么大哦？你看断了的树在那上面很碍事，而且它就在路边呢、啊。那再来哪一个冤大头去车子趴那里啊？他说时迟那时快，他不想挂在上面，一下来就砸到，不小哦，哦，差不多，看至少人的手臂两倍大哦，那个砸下去还是会不得了的。但是什么危险啊，站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也就是叫凡属他的人，要我们能够与他建立紧密连结的关系。他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里面，这位神要让我们和他有生命交流连结，有生命的相通，好叫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有了孩子的父母亲都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长大不是说今天给他喂一个东西，或者种一个那个什么补药一补，他就长大，对不对？有了这个生命的长大是一直不断的，你就按时候喂养他，注意营养均衡，按时候喂养他，然后他就有一天就考上大学就走了，长大了，结了婚，跟老婆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吧？那个长大不是一天的吧？不是一下的吧？那个长大是不断的。那我们就知道，你信耶稣，你不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牧师给我受洗，哈利路亚，得救了，大家送花，哈、啊，感谢赞美主，然后就走了，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就被上天堂了。你就看开始什么？开始上成人主日学啊，开始既要造就啊，就要开始读经啊， 啊，就要开始生命喂养啊，甚至要开始团契生活啊，有这些属灵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照顾你啊，那你才能够慢慢慢慢慢的长得实实在在的茁壮啊。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系需要培养的，如何培养，就是老生常谈的最基本功夫，最基本功夫就是每天读经并且祷告。好，每天读经并且祷告，是吧？2018年我们圣安教会的喂养的主要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小家读经分享，有没有？我们都有买的那本叫做每日读经释义，里面我们按着一段一段的，一章一章的这个读，一件一件的读圣经，读完了以后我们就在小家里面写下你的心得分享，有没有？有吧？有参加的不少哈，那就在读圣经。明年我们还要再跨一步，就是我们小家大队接力赛啊，不是在草场上，是在灵里面。我们每一个小家要有这个祷告接力 line 啊，祷告接力 line 就是什么呢？每一个礼拜啊，你会跑一圈400公尺，有几磅？4磅嘛，对不对？第一磅有喂养同工发出，然后交给第二磅，第二圈的同工，第三磅弟兄姐妹，第四磅那个还在喂养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跑完以后呢，这个最后一磅还要交磅给喂养同工一次，所以一个人等于一个礼拜会有2次和人祷告，一个是和上面祷告，一个和下面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就像你吃三餐，有没有？哎呀，又要吃饭了，好累哦，还是饿了还是吃？哎呀，又晚中午又要吃饭了，哎呦，好累哦，又要吃。啊，晚餐还4个小时又要吃哦，还是要吃？会不会 boring？ 吃饭会不会无聊？好无聊哦，会不会？会不会？除非你死掉了，你如果活人，就按时候会想吃饭。一样的，弟兄姐妹们，每一天读经祷告就是呼吸，呼吸就是祷告和读经，呼吸呼吸而已，那是一个生命自然应该要的展现。所以呢，从经历来讲，经历来讲，我们外面虽然很忙，但是我们内心却能够蛮有主的同在。你不是说，哎呦，我就是天天既然要这个连接一组，那我就关在我的卧室里面，然后就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然后就在那里念经，不是，而是我们仍然是在这个世界行动、工作、在煮饭，这些都照常，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却能够继续的与神连接。外面有人说，外面像马大，可是里面像玛利亚。你还是在那里哇坑一关关，可是你的里面还是和神连接的，是这种生命关系。所以呢，中古世纪有一个人名叫劳伦斯，这个劳伦斯他是一个厨师，你想说哇，厨师一定是个大老粗吧，对不对？哇，连他满身大汗啊，可是这个劳伦斯他纵使在最忙碌的情况下，他仍然享受与神随时的同在，写下一本书已经传下来上千年，写下与神同在这个书，他竟然是一个厨师。所以你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的生命其实随时可以与神同在的啊。这个劳伦斯就学会常住在主里面，常他生命就可以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好约翰福音第14章，哈，刚才也是回头去看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讲一个东西，叫做圣灵。他说他需要赐下圣灵来。14章，我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节，贵念，就是圣真理的圣灵，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有了这个呢，就有15章耶稣讲的真葡萄树，啊，可见呢，这里就是在说出 圣灵的工作是引导我们常和这个真葡萄树连结的很重要的事情。好像这个约翰一书也是讲到这个有人住在主里面。好，约翰一书讲什么？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这个恩膏 anointing 的英文，它其实也是讲什么？就是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也是讲圣灵。而它会带出什么呢？上面就是它就是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也就是圣灵会教导你们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就是支取。而这个圣灵是什么？你要祷告的心，要有祷告的灵。祷告是什么？随时管子是接着神的。祷告不是一定是跪下来的，开车可不可以祷告？你在跟人谈生意可不可以祷告？哎，你知道我去 interview 要考这个公民的时候，我进去心里面在祷告，我心里面在祷告，哪怕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也是祷告的，然后心里面有一个声音，我是世界最大的宇宙最大的神，我与你同在。所以进去我看到那个考官，我不会发抖，不会害怕，不会考读过的东西忘光光，胸有成竹，因为我祷告主带着我遇到什么难处。哎，有吧？因为圣灵恩膏我们，主已经应许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生活间啊，我们要有一个常常学习顺服圣灵感动的心。我们是有圣灵的，而圣灵会感动我们。你知道圣灵不是那种邪灵掌握你控制你，不是。圣灵像鸽子，鸽子知道吗？你们去那个有些有名的地方，有些鸽子在地上，有没有？然后你去的时候，你稍微动一下它，有没有？飘飘飘就跑掉。鸽子是很客气的，很 sensitive 的，但是它是很和平的。圣灵就像如此，然后它感动你，你说哇很粗鲁不理它，它啪啪啪它就飞走了。可是你听从它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美善，行在神的喜悦，走在那安息的生命道路上。然后外面是风风雨雨，可是你心是平平静静的，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圣灵感动你，大家开口在赞美的时候，你就不要嘴巴盖起来，我从来不唱歌的，我就听歌。圣灵感动你，你就唱，哪怕你是五音不全，你也给他唱出来。你说上帝会笑我？不会。我们的小孩子唱歌有没有人都走音乱唱？小孙子会不会？你会不会笑他？会不会？不会。你觉得好可爱哟、哦、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如果说你五音不全，你唱大声一点，神一定这个太可爱了，加倍祝福的，大声唱。如果圣灵感动你说啊，你要参与服事，那你就随时主动参与，你不要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把他吓跑了，那就是顺服。如果圣灵感动你说、哎、那有一个弟兄姐妹孤单，或一个新朋友他好像有点难处，你就感动，你就坐在他旁边陪陪他，听听他，鼓励鼓励他，陪陪他，照顾他，那就是一个在那里。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记得那个有一个执事，就是第六章选出来的，他们是管理饭食吗？有没有他们选出了七个，这些执事里面几位叫做腓力，那管饭食的做什么用呢？有用。他圣灵就感动他，然后他就跑去哪里？他跑到旷野去。你说这个人管饭食不管饭食，跑到旷野去做什么？嘿，他跑到旷野去做什么？原来他让圣灵感动，他就顺服去了，就遇到了谁？遇到了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现在的话就是伊索皮亚的女王的官了、啊。他来耶路撒冷要回去，他来读以色列人的这个圣经，那个以赛亚读不懂。原来腓力顺着圣灵感动，就跑去在他的马车边，然后跟他讲解那个内容，指着就是那位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就信了。然后这里有一滩水，我受洗有何妨呢？他就立刻受洗。这个伊索比亚太监这个大官一回伊索比亚，福音第一个就借着他传进去了，传到非洲去了。而是谁？是这位腓力没有消灭圣灵感动，他的心让圣灵感动，他就去行。圣灵不会随人的意， 圣灵会随着神的意，好，随神的意，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好，如果那个叫你感动的是跟圣经违背，那就不是那种感动。如果那个感动是和圣经的心意是相合 ，yes， 你就顺服去做。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二个我们看见的，要多结果子，就是要常常要随时照着圣灵的恩膏的教训，在主里面尊主为大，那就是为多结果子。第三个，另外一个字就是修，修这个字，修是什么意思呢？第二节一直到第三节讲了，凡蔬哦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凡结果子，它就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这个葡萄树啊，事实上有两种枝子，好，知道吗？葡萄树上有两种枝子，一种就会结葡萄果子的，一种是不结果子的。好，我现在学了哦，所以我明年可能会长比较多，不止五棵了哦。我现在开始知道，我原来是我都从来不修剪，长种了已经六年了，我从来不修剪，因为可惜，我万一剪了那一棵会长葡萄出来，不是把那棵那些葡萄就削了，所以舍不得剪，我不懂，好，那不敢剪。所以事实上呢，他说呢就是有。葡萄树会结果子的，枝子会结果子，还有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所以栽培的人啊，他经常会把不结果子的这个枝子把它剪掉，好让这个所谓的葡萄树的养分不会消耗在不结果子的这个枝叶那里啊，那让那个不会影响到会结果子那些树上树枝。而能结果子的，注意听哦，能结果子的也要修理干净，听到没有？能结果子也要修理干净，不是说能结果就不剪，他说能结果子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听懂吗弟兄姐妹们？有的枝子会结，可是呢也是两三颗，有没有接？有哦。他说如果他是培养的，他会把它剪掉哦，好让枝子可以结果子更多。那这个东西表示什么？那个我那天看了一个影片，他说那个是农夫在讲，所有的果树啊，果树，所有的果树最需要修剪的是什么？就是葡萄树。哎呀，我突然茅塞顿开，为什么种了六年只生了五个小瘪山的原因呢？因为我虽然施肥，虽然浇水，可是我从来舍不得修剪啊，以至于呢只长枝只长叶就不长果啊。但是我现在知道明年春天我一定要修剪了，现在 got it， 原来如此，要修剪才会结果子更多。因此呢，枝子呢就是表示什么？那个园丁啊，要看啊，要修剪，好让这个果子要多起来的关键是你要舍得剪，舍得修。那讲这个是做什么？原来啊，我们的天父修剪我们是什么修剪？天父啊，在第三节他说啊，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听到吗？原来神的道是能够修剪我们的，是用神的道修剪我们。好，这个修剪呢，在我们知道，当你愿意，当你顺服的时候啊，这个在读经当中我们会被提醒，在祷告当中我们被光照。好，然后呢，你知道。修剪是不容易，对不对？你喜不喜欢被修剪？会不会很不喜欢？我们都不喜欢被修剪嘛，因为要听神的话，听神的道，然后听了这个道要修剪我，不要。所以为什么帕拉格大家都吃完，有些人帕拉格完然后要聚会他就赶快走掉，因为怕被修剪，怕被修剪。因为听了神的道，听了神的话，那个在聚会里面我们会开始讲一些见证，那些东西就会 我听了会哇呀，这个就在讲我，就要讲我，然后赶快走。所以啪啦吃了，然后嘴巴擦到，哎，人家不见了，我以为今天去厕所就不回来了，因为怕被羞辱。所以你看到神在哪里羞辱我们呢？在我们的骄傲上羞辱我们，在我们的自我，在我们的生命的苦毒上羞辱，在我们的任性上羞辱，甚至在我们的坏脾气上羞辱，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嫉妒上羞辱，在我们这个不属神的那种性情上羞辱我们。好，有时候天父爱我们，然后他就让我们兴起一些环境来啊，对，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没有？就一些环境就兴起来了，你就遇到一些不随心所欲的事情来了，你会不会开始苦读？会开始坏脾气？会不会开始一些的心里面的不满怨叹会不会出来？你不晓得原来神是透过这些让我们学习被羞辱。神会做错事吗？会不会？你是他的儿子，他会在你的路途上做错事吗？会不会？会不会 ？No。关键在哪里？神容许那些做错事要做什么？修剪。所以这个时候遇到的时候，你要想说：主啊，光照我，我有哪一些事是要修剪的？我哪一些是生命光景需要修剪的？我对你的态度有哪些需要修剪的？我有哪一些生命的路途上面是该被修剪的？而这个修剪是为了做什么？神找你麻烦吗？ No， 他是为了要让你结果是更多。所以有一些开这个做 business 的做生意人啊，在最难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开始把公司重整，开始有机会可以停下。以前在生意好的时候一直在做啊，都忘记说有一些东西即使是冗员啊，有一些是多花的，有一些是冤枉的啊，有一些是开发过度啊，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修剪。那等景气不好过了以后，就结果就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哦，圣经里面讲了有一个人哦，那个人名字叫做约瑟，知道吧？他的故事很多人主日学就常常讲约瑟，约瑟这个字其实它是有意思的。那希伯来文它是什么？增多、健康、昌盛，约瑟。那我们常常看到约瑟，我们就知道哇，因为他在埃及做的像哦，他整个预知七年的这个丰收，然后预知七年以后的这个所谓的开始饥荒哈、哦，然后哇，只有埃及他这个满坑满谷这个稻谷、哦、大家都来他那边涤粮哇！但是你知道吗，约瑟他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增多健康昌盛啊，哎，你看圣经里面啊，创世纪啊，当雅各啊，他在面对十二个儿子最后的所谓的这个爸爸临终前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到约瑟的时候他怎么说？请各位念来，请等一下，你们要多给多结果子，要大声一点来。约瑟是，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这是雅各的大能者，也就是神啊，他之所以多结果子，然后他是全盘多结果子的枝子，甚至那个枝条可以探到墙外哈，那是让其他各国人都因他得祝福。我们知道啊，这个约瑟他可以多结果子，可以容神，可以益人啊。关键他这个多结果子是他的生命里面是被修剪过的。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后面那几章，你就看那约瑟这个人生的光景，他是怎么样？在第一个就是他好，他是这是被剪过、被修理过。他怎么样被修理？他被他的兄长把他卖掉，亲骨肉，然后把他卖掉，他成为奴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温暖，失去了家，甚至失去父亲的宠爱。好，往下。 第二个什么？他被他的祖母，就是他后来卖到埃及以后，那个奴隶他的这个主人啊，把他使用以后，被他的那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啊诬陷啊，然后他就进入了这个监狱，失去自由，连他的名誉、清白的名誉都被诬陷了啊。他是一个是对祖母乱来的，被诬陷了，甚至呢关在监狱里面，他还被万恩负义。没有被公平的对待，甚至连申诉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这样子的修剪，上帝这样修剪他，惨不惨？上帝到底有没有眷顾他？有没有？看不到上帝啊！但是这是修剪的过程。有一天，他突然神手稍微一换，他就成为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埃及宰相，所以他可以成为所谓的增多、健康、昌盛，是因为修剪过。一个人啊，如果不经过环境的对付，他的生命就很肤浅。所以你看那些富二代啊，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啊，那些后来都变成败家。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生命被对付过，没有被环境对付过。我们的生命要丰盛，是要经过被修理过啊，被修理过。最后讲啊，你这种玫瑰啊，种玫瑰，你要种玫瑰花哈，有没有种玫瑰花？玫瑰花在阳光大太阳下，好漂亮，各种颜色，对不对？可是哈，这个玫瑰花哈，它一定要修剪才会开花，你知道吗？玫瑰花一定要修剪才会开花。什么叫做一定要修剪才会开花？它好，你如果不修剪，它就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得很高啊，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好，那个枝子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但是呢，到了春天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三月中，一定要什么砍？砍！你如果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墨西哥的园丁，他们懂的，就在那个三月中哦，不能够超过三月后哦，三月中就春天要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砍，把每一枝的玫瑰啊。剪到剩下一尺半，然后呢，那一年呢、啊，它就开始，哇，春天到就开始长芽，开始花苞，开始一直到那一年的十一月。但是你如果不砍，那一只株就一长一长三长就不开花，整棵树好大，可是两三个玫瑰。葡萄树。之所以可以长很多，是因为修剪、修理干净。弟兄姐妹们，你信耶稣，你肯不肯被耶稣修剪、修理？遇到难处，不要怨天尤人，不要灰心软弱。你要说，主，我谢谢你，你要让我学功课，我还有什么地方不够，你光照我，借着你的话提醒我，坚立我，在最软弱的时候，那种信心不退后。到有一天你见了主的时候，你可以哇一串一串的葡萄果实来见主面，就荣耀的天父说，主哇，这是我生命的巨峰葡萄，我献给你。 Amen。 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回应神。